这个呢是受教，那受教之后啊是思维的意思，就是相应的比喻呢是譬如是美善，那就是这个嘞好的一个食物，来吃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这个食物的味道，那佛法听了之后要如理的思维，要将这个所学的道理呢就要从这个根本意义上，一般来说呢先是从这个定义内涵根本意义上来进行呢思维，然后呢再相应的比较，你像这个无我意啊或者设法啦种种这些啦，它先都是从基本意开始的，然后呢再摄入其他的这个内涵做比较，从很多层面上这个进行观察，这样就能够得到更具体的认识，在心里面呢比较清楚的能够对应起来，这就需要呢思维，那就需要思维，这个种种的这些道理。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修习故，修习故就是实践呢，这个思维思维啊，这个是行思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呢心里面有这些概念的建立之后就这样想这样思考，所以它还是一个知识层面的掌握，还不是具体经验上的得到，佛菩萨正道了说法了，种种文字啊种种语言呢揭示，那我们听了以后也就是种种文字种种语言的揭示，跟你的实际情况呢那不是一样的，还是差的一截，可能你说的时候想的时候也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未必就是呢你自己的东西，这个时候呢还不算自己的东西，要进行这个修习就像实践才是你的东西，在上面的比喻啊是譬如解文字，那么依佛法的这个文思修的位置来讲次序来讲呢，就是在什么程度呢，就是在这个有修止的基础上，也就是有了定力之后依着这个定力为基础展开对于所学佛法道理的思维观察，这个时候的思维观察是更加细的，更加这个类直接的，就是说更加接近，这个修啊是一个很广的跨度，它有这个家行位，从资粮位到家行位，家行位正式开始，乃至于见到之后修到位，都是属于修习故，就是可以修习位，这个过程当中这都属于的，那么这个是第四个这个层面，第四个庄严。第五个庄严呢是正德，正德呢就是直接体验当下就是，是直接经验的一个呈现，不是这个的思维观察了，分析上的一个了解，是真实的这个经验建立起来了，如人饮水呀，冷暖自知，就是是冷是热呢自己亲身经历过，这是完全的这个知道，这个是呢五个层面，问其意云何，就是就问这层意思呢，相应的五个事物来比喻这五种庄严，那么这个义理在哪里，道理在哪里，答金尘璧 唯令性相转彼心故。那世间的这个金子来把它锻造打造成为种种的这个器具，就把它长成这个手镯项链等等，刚刚讲过了，或者打成一个皇冠之类的，那就变成一个可用之器，变成一个嘞这个庄严的美好的一个嘞物品，那都是由金子成的了。那这个来比喻啊，唯令性相转彼心故，就是说这个论点呢，揭示佛法的道理，始发大心的人呢，升起信心，能够信大乘的这个种种义，大乘的种种果，大乘的如是修，能够达成这些真实义。有了这样的信心呢，就将来会呢，进一步的学习，思维修正，能够为直接的，将来会影响到啊，能够直接亲验到佛法的真理。那么这个信心呢，唯令性相转彼心故，这个信心呢，就像种子一样的，就像种了一个种子一样的，就好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看到别人做某个事情成功了，成就了，他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可行的，然后呢，他也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那么他一样的立志发奋，然后呢，去这个嘞，实际的去这个组织去这个操作，那么最后他也一样的像所见的这个人一样的成功了，这个完成了他的理想呢。那么最初最初的时候，他就是心里面立了这么一个志向，起了这么一个想法，引申了这么一个兴趣。那么这个第一个精诚气啊，唯量性相转彼心故呢，这主要意思就是说，这个大乘教法令闻法的人升起信心，这个信心的力量呢不可思议。信心就像种子一样的，这个树的种子种下去，它慢慢慢慢就转变，慢慢扩大，最后长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树，是这样的。同样的，你对这个大乘教法呢有了这样的信心呢，那就会有善法欲，就会建立那大乘愿，那就想学习大乘法，号要大乘法，才可能有后面的四种庄严。如果没有信心的建立啊，四种庄严是没有的。所以信心也能够庄严。为什么信心能够庄严呢？因为信心能够转向那里去。现前这个金砖呢，就是一块方方平平的金砖，那有什么用啊？它只是在金属里面是很贵重的，那用不了。但你要让它用得了呢，就要锻造锻造，把它打造一下。那同样的，这个大乘佛法呢，这个呢是真实，对众生呢是这个有究竟意义的。但是你要开示出来，揭示出来，让闻者人升起信心，想学习，想去向，乃至于想证的，没有这个信心都不成。所以这个以世间的精诚气来比喻这个大乘法，说大乘法，令众生的升起信心，信心上的庄严，这个是依因来明果，就是这个信心为因，修学大乘，成就大乘为果，信为能入嘛，智为能度，有信心为能入，最开始的小小的一个信心呢，是很重要的。像我们有的人呢，他有了一点佛法的信心，有这样的事情呢，然后他这个地方走走，那个地方走走，学了好久， 这也没有遇到好的善知识，也没有能够系统的学习佛法的经典，那还是停留在门外徘徊，徘徊了十几年几十年，最后呢兴趣全无了，不信佛法了，这样是有啊。所以最初信心呢难滋养难成长，要小心的呵护，渐渐的这个培养，那么我们就要经常的闻思。所以这个性为能入，智为能度啊，性和智是相互相依的。通过后面的这个闻思等等智慧的提升，会稳固信心，坚定信心。由这个信心的培养，会引发深入的了解佛法，思考佛法，最后达到呢佛法的完成。所以这个是相符。所以在有一些经论里面就比喻性和智啊，如鸟之二翼，就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的，这一个翅膀是飞不动的，那两个翅膀才能够为翱翔于空中。所以这里讲令性相转彼心故，就是转我们的心呢，转向于大乘，转向于无上菩提，是这个意思。就必精成器，现在未成器，将来呀经过一些过程，资粮福德智慧具足了，那就成器了，是这样的。这个是第一重义。发夫壁，就是这个花了张开呀展开呀，这个比喻的意思相对应呢违令受教开示彼故，就是这个令这个受教的人呢能够为开示于彼，就是将这个种种的道理呢，那从论点本身的庄严上来讲呢，能够开示他，就想要听闻教法，想要这个呢受学教法的时候，那你就能够引导他，以种种道理能够这个呢揭示出来，这个甚深的意义，应该如何来学习，如何了解，如何修正，那就是违令受教啊，开示彼故，这个是呢第二个庄严。第三个庄严十善谛，违令思维得法位故，就是这个成立善巧言说了，皆是大乘种种义理妙义啊，众生闻了之后听了之后呢，他如是的思维，这个能够由这个方法善巧而得去路，能够尝到法味，能够得到知义。你像有些道理在揭示的时候，如果经典里面太深了，那么这个论点里面呢他就做了一定基础的铺垫铺陈。我们依的这个基础啊，一层一层转加深入来思维，那就思维的通了，那就能够通达到这个嘞甚深的义理当中，能够尝到相应的法味。这个是第三种庄严。解文毕，这个是第四种庄严。违令修习更不思故，就是说了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呢，这个论点呢，他要庄严大乘呢，这个展开这个揭示，展开对大乘义的这个阐述啊，能够让这个修习者更不思故，就是说了能够具体实践。这个更不是说不是不要思的意思，而是说了不只是停留在一个思维的角度，而且具体能够落入到实际的观察当中，能够让这个修习当中呢 他有修习的方法，有实践的方法，这个是第四种庄严。第五种庄严开宝匣壁啊，开匣壁啊，唯令证的真实菩提分宝自觉证故，就是这个修习还不算，还这个进一步揭示了，使这个学习的人、文化的人能够契入真实，证得真实菩提分宝，就是现证呢菩提，能够为觉悟真理，直接能够体验到。那么这个是第五种庄严。那么这里的五种庄严呢，五义啊，就是由信、由教、由思、由修、由证，五重庄严。那我们学习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呢，一层一层这样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这个五重碧玉所说的一样的，就能够升起信心呢，得到这个教导啊、引导啊，能够为思维取佛法的义理义趣了，能够如思如所思而实践呢，乃至于如实践能证道，那证道的部分呢，这个修法当中的开示就有相联系的关系，相引入的关系。毗婆舍那观呢，在闻思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地方都是这个义理的揭示，有了这个义理揭示之后，再具体指道如何修观，那就是这里讲的修习上的庄严。修习了之后才能够一步一步有心理的变化，这个心理变化就是一个呢气证成熟的过程，也就是能够于真实菩提分宝啊，自觉自证是这样的。由此五义分别大乘，这里分别呢，我们都是有的人会想呢，说要不分别要入无分别智啊，那你这里五义又是分别大乘，大乘起是分别出来的了，大乘是要入无分别境界，实际上呢这个分别大乘呢，这个五重义啊，是依这个现证真实菩提分宝所体证的真实义，然后相应众生的这个呢分别言说，做种种诸义的揭示。前面讲庄严的时候就讲到了，如何庄严呢？要开示诸义，毕竟我们在学习的层面来讲，你没有办法不分别，你还是有能所取，你还是要分别的，那么只是这个分别呢，它是由证得的这个真实义等类而流所显露的语言文字相，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分别大乘能令彼人得生爱乐，就是说了由这个五重义啊进行阐述揭示，那么这个闻的人听到的人呢，得到了听到了以后心生欢喜，这个呢心生好药，这个升起信心，这个是呢五重义庄严大乘。问：若彼法自性功德具足，何以更须庄严为？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了这个现证真实啊，菩提分宝，前面讲的智意相应，怎么样庄严大乘呢？要有修正的功德，要有正正法，这个大乘的实际体现才能够流露出来这个教正法， 也就是对大臣种种义理的这个嘞揭示，种种开导。那么这个揭示当中，从这个庄严的自相上来讲，这个彼法自性功德具足，就是说真实法圆满无上菩提，这个一切呢功德都是完备的，都是具足的，都是具足的。那么本身就具足了，为什么还要庄严一下呢？大乘经典当中，佛也是这个嘞开示了这些种种的道理，也具足这些种种的功德。那么又造这么一个论，就像这里五重臂一样的，金尘器，这个如发乎，如美食，解文字，开宝匣，这样五重庄严，那么本身这个法呢就具备这些功德，那何来庄严呢？还要怎么庄严呢？它本身就是庄严的吗？那么这里就是进一步引申这个问题。那下面这个颂啊，就做了一个全解，做了一个解释，让我们知道这个弥勒菩萨呢造这个论呢，要这个庄严大乘经呢，这个道理何在？什么样道理？答此问，为答此问，这个偈曰：譬如庄美智，临近生甚喜，妙法庄严矣，德习更第一。先简要的解释这个颂的意思。这颂的意思啊，就是说呢，有一个人呢，他长得非常英俊啊，这个相貌啊端庄，这个非常美貌。那么他美貌的话呢，自己不能看到自己啊，怎么看到自己美貌端庄呢？他拿个镜子来照，镜子里面一照啊，一看自己啊长得那么庄严呢，心里面很高兴，很欢喜啊。那没有镜子他不知道啊，他有镜子才能够看到啊，才能看到自己的庄严，看到自己的相好。妙法庄严矣，德喜更第一。那佛说的这个妙法呢，已经完整的流露出来了，显露出来了，这个微妙第一，确实是如此的。但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了解上，还不容易呢，这个契入。那么怎么办呢？那就要论主啊，这些论师制作种种论点，告诉我们，这个妙法妙的什么地方，如何为妙，有何功德，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这一说之后啊，那清楚了，那这就是一种庄严。有了这种庄严之后，我们听了之后呢，德喜更第一，那就是说我们得起这个欢喜啊，就更加这个嘞，容易生起来了，更加明显了。就好比方世间的这个人呢，本质上呢不差，本质上是庄严相好，但是呢他不知道，如果有镜子来照呢就知道了。佛说的妙法，那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解释，我们就不容易契入，不容易得到。你像华严经里面也讲呢，就是说了，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没人说没人介绍呢，你是不容易了解的。你即使很聪明，但是没有正确的引导啊，你也不容易知道。有的声音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这个视野范围啊就在那里。那么作为引导者，这些善知识，像这里论主一样的，他以如实的理解到，如实的修正到，佛所说的经验境界了，而又具足种种的言辞啊，进一步阐述，佛当时有他的背景呢，时代环境呢肯定是不一样的了，那么这个契机的众生， 英里啊，英里啊说呢，英里啊谈呢，能够记住了。但是我们后面的人呢，就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一层一层，是不断的这个发展的。从这个解释的角度，从这个相对的角度，所以弥勒菩萨的论点，到了我们今天呢，直接来看的时候，也看得不是那么分明了。所以也需要有人来教，有人来讲，即使说，今天这个讲的时候，可能这个言辞上没有那么美妙了，但是能够接近我们现在人的观念，现在人的这个思考所及，这个环境，所以你才能够一步一步契入上去。就好像中国的文字一样的，你看这些有些古文呢、写的这个文字啊，非常的美妙。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懂不懂文言文呢？懂不懂古文呢？你要是文言文不懂，古文不懂，看到不知道讲什么，一点美感也没有，只是觉得头疼，头昏脑胀的，看不懂。但是这个文言文懂的人呢，他没有这个障碍。他看到这个文词啊，形容的如何的美妙，如何的生动，如何的贴切，如何的细腻丰富具体，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呢相应。那佛说的法呢是妙，是这个呢甚深微妙。但是为什么还有后面的论师了菩萨来庄严呢？就前面讲的，譬如金尘器，譬如这个美发肤，譬如食美食，譬如解文字，譬如开宝匣一样的。我们由这些善知识的觉引发威，由这些诸大论师啊觉引发威，让我们启发了思考，升起信心，更加的容易接近佛所说的教法，有这个信心来修正乃至于完成。这需要这样的这个过渡阶段性的引导，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很多一些文言的东西就要放个白话文，或者写一套这个教白话文的教文言文的这个书来，然后你才能够依照这个文意啊具体去理解，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文采，它的优美。不然的话呢，你没办法，就好像这个食物一样的，消化不了的话，那你只有把它打成汁啊，才能够消化得了的，是这样的。它有这么一个嘞介绍。那么这里就是以这个镜像来做比喻，来解释前面这个道理。为什么说这个法自性功德具足，你还要庄严一下？难道不庄严吗？本身就庄严，不是实质性要怎么样的庄严，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知道庄严在哪里，相好在哪里。是曰：譬如美值加庄相，现于境则生甚喜，何以故？唯有悦故。就是一个这个类身形呢美好的人，他在镜子前面呢就高兴起来了，觉得自己长得很美，那么为什么要在镜子上看一看呢？原因呢，有唯有悦故，就是心里面喜悦，心里面高兴。菩萨也，菩萨也是这样的。庄严妙法意，入自心则生甚喜。就是说将佛法的妙意啊，这个嘞揭示，总摄，把它调理系统化，做出来，那么能够由此思维啊，这个深入自心，心里面升起欢喜。所以真正那些有智慧的论师们呢，菩萨们呢，他们在做这些论的这个目的当中，以大悲愿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要开示众生，利益有情。那么从实际上来讲呢，这些有智慧的人呢，这个智慧广博了，内心通达了，没有这种境界相爱、境界挂碍的这个自在者来讲，本身造论就是一件喜悦的事情，就是造这些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非常非常欢喜的，无比欢喜的。那么在揭示这些妙义的时候，在揭示佛法道理的时候，内心也生甚欢喜，也生甚欢喜，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的这个碧玉品一样的，就瓶子碧玉品一样的，还有宝珠品一样的，你身上就有一颗宝珠，你天天到处走，宝珠带在身上，但你不知道自己有个宝珠，还是四处流浪呢，到处乞讨，过得颠沛的生活，只有某一天的时候，有人告诉你了，你身上是有一颗无价宝珠，这个时候你看到宝珠了，你就高兴了，你就欢喜了，那就不会呢再像以前那样子，那诸佛妙法了，也是要这个揭示引入，你才能够显现于你的自心，才能够升起欢喜。何以故？唯有闻故。就是说了，唯有闻故，闻的是听闻的意思。像我们一般呢，你懂一个事情呢，确实也需要一些努力才能够懂。懂了之后啊，你要再介绍给别人，讲给别人听，让其他人也知道啊，那这个又更困难一点了。那你就需要动一些脑筋，想一些办法，找出一些这个说明的方法，说明的这个嘞，言辞，这样形容呢就会更贴切。那么在这些贴切的形容当中，这些好的揭示的方法当中，本身也就更多的这个嘞得到这个内容的了解，内容的这个体验，当然是内容本身呢没有变，但是从你的这个新的这个真善上来讲呢，就会有一个嘞帮助性。那么这里说这个妙法入自心呢，则生甚喜，那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讲呢它又更不容易一点，如果能够如是成就的话呢，又更加有意义。唯有闻故，就是让人有闻。问彼法有何功德，虚此庄严，强欲令他恭敬信受耶？前面一重一重推呀，解释了，说了这个功德具足啊，本来庄严呢，为什么要庄严一下？就是要引入，有引入这过程当中呢，升起信心，升起欢喜，能够闻到。闻到这个法义，闻到这个殊胜，那么内心当中呢喜悦信受。那么这个法呢有什么功德呢？具体来讲，就是你说庄严嘛，那具体庄严何在呢？这个死的可以要其他的人啊也生恭敬心，心里面能够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功德那么大吗？这就问，进一步问，问这个问题。偈曰：譬如饮药苦，病差则为乐，助闻即解意，苦乐亦如是。譬如囊是王，因是得为利，如是难解法， 应解的法财，譬如见身宝，不别则不爱，如是闻妙法，不觉亦不喜。那么这里呢，为了揭示这个法的功德，法的意义，本身的庄严，所以要作论来庄严它。举了这个嘞三个比喻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呢？譬如饮药苦。这古代治病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西药就不一定啊、哦，那中药还是苦的，西药就不一定，就像吃花生米一样的，吞下去不管事了，这病治好了，也你要是嚼的话，肯定也是苦的，不但味道肯定不好。那么过去的时候熬药汁喝药汁，有的药很苦啊，捂着鼻子喝下去，挺难受的。那么这个病，他要这个药来治。那么如果没有药来治啊，这个身体不舒服啊，卧病在床呢、啊、行动不便呢、啊、种种障碍，万般的痛苦。但是这个良药啊苦口，这个药可以治病，但是良药苦口。那吃下去之后呢有什么效果呢？病差则为乐。这个差呢是愈的意思，差愈的意思。就是说会让这个病啊能够痊愈，病能够好掉。那么吃的时候固然这个药啊很苦，但效果呢能够治病，让这个病呢能够好掉。助闻即解亦苦乐亦如是。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文字，听闻这些道理的时候啊，实际的感受并不好。一般学习佛法的人都会知道，佛法的道理确实比较深奥，比较奥妙。初开始入的时候呢，不那么好懂，要这样了解那样了解，要记很多东西，了解很多东西，那也是非常辛苦的啦。理解这个意思也好不容易啊，有困难啦。但是为什么还是要了解呢？这里讲说强欲令他恭敬信受呢，这个论主还是悲心恳切，这些善知识引导啊，还是呢，不厌其详的介绍，愿众生能够信受。而实际这个解文呢、啊、解义啊，在这个学过程当中确实就是有种种苦，不容易。但是这个不能回避，一定要学。你要不闻思佛法的义理，怎么修啊？怎么证呢？如何证呢？就无有修证。正是由于有辛勤的学习，勤奋的闻思佛法的道理，理解了知道了，那么依照所学的道理，有办法能够调伏内心的烦恼，对治内心的烦恼，这样的话呢，生死大苦就了了，烦恼大病就治了。这苦乐亦如是，以这个病苦和这个苦药来相对，治好病是一种乐，吃药是一种苦。我们学习佛法文字啊，学习经义啊，是苦的事情。所以真正佛法的核心在哪里呀？佛法的核心在住持教法，学习教法，推行教法。那佛法要是不住持教法，不学习啊，没有这个风气啊，那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衰亡，最后衰灭。大部分的人呢，名字上为学佛者，但是对佛法不了解，更不要说修正了。要持文解义，如法修正，那教法兴盛，这个正正法才会兴盛，佛法才能够永驻世间，灯灯相续，绵绵不绝了，这个嘞，利益这个人天，那么住持教法，学习教法， 我们不是讲要修福报啊，修福德了，这本身就是一件莫大的福德。这个嘞能够培植甚深的善知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能够坚持，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经过这个辗转的学习了，增善了，才有力量可以解除啊烦恼，解除痛苦。其他的方法呢，都不会有效的，没有效的，都是很有局限的。唯有一正法，唯有一佛法的道理才有办法。这个是第一个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呢，譬如南市王呢应试的威力。这过去古代社会跟现在不一样啊，这现在是工商社会，古代呢都是帝王制的社会啊，从东到西各个地方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囊氏王呢，这个有权呢，国王呢，他统领一切了，这个威德了，勇猛，这个所有的这个势力呢都在他的手当中。那这个王呢脾性的不好，很难伺候。古代都说嘛，伴君如伴虎，你要跟他皇帝打交道好像跟那只老虎一样的，那不好伺候的。但是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呢前仆后继的要去侍奉这个王呢，接近这个王呢？就是说这个侍奉王呢为王谋事啊，为王分忧啊，王也会相应的给他权力啊，给他种种这个利益，应试的威力。你侍奉这个王，你是王的大臣，王的干将，所以你出去的时候呢啊，人一听说某某大王来的派来的，那就这个嘞害怕了，这个嘞恭敬呢，亲近你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四王呢是男的，但是有好处，四王的话能够得威力得利益，这古代都是这样的了吧。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如是难解法，应解的法才。这个佛法的道理啊，甚深微妙，它本身有具足这些什么庄严呢？它能够得法财。我们世间呢赚钱呢只能得四财，四财是五家共有，水火这个不孝子、盗贼、恶王，五家共有的财产不是你一个人的了。水来的时候、火来的时候、灾害来的时候，那或者是有盗匪来的时候把你抢走了，骗子来骗走了，或者是这个恶王政治的时候把你财产全部给夺走了，都不是你的。那要不然就是不孝子把你这个积累的财产全部给你败坏干净，还淘气，让你这个很痛苦，是这样的。所以是五家共有，不像法财。法财的话你得了之后啊，这个自己清常法喜，能够自饶益饶益他，这才是真实之财。我们世间法财呀，我们世间财啦，是很不牢固的，有聚有散，有集聚就一定会有消散，是这样的。但是法财不会，法财会增益。那么我们要得法财呢，先要解法。法都不解，你怎么能够得法财呢？法财在有声闻义里面讲是七圣财，就是七种，七种信敬惭愧闻舍会啊。当然这个是大概记一下就行了，不一定要马上记的。那得法财那就是要解法义，法义解的时候比较难，特别是一些圣僧义、大乘义难解难思。但是也要学，为什么？就像试这个囊氏王一样的，你试了他之后能够得威力。所以这个法啦，虽然 学起来呀有辛苦啊，但是有大利益，有大功德。我们了解了佛法的道理啊，就可以修正，就能够证得佛法，就能够具足佛法，在你身心当中啊，身心相续当中呈现佛法，当下呈现出来，当下呈现出来，这个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呢，就是说譬如见身宝啊，不别则不爱，如是闻妙法呢，不觉亦不喜。就是身宝，见身宝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嘞，直接所现起，身宝的话，那比如说呢，你像这个转轮圣王，他们就有七种宝，什么这个主城宝、主战宝、主兵宝，那么这个女宝、轮宝、象宝、马宝，生而有七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生宝，那我们也可以说，有的人他一生下来的时候，他福报大了，他的这个就非常富裕啊、富有啊，或者是生在帝王家啦，有权势啦，这些都是生的宝。生的宝呢，他一生呢，他就是有这样相应的一个宝物环境。不别则不爱，就是说不离开呢，才不会觉得它的重要啊。就有的时候也不觉得，因为他小的时候就这样习训了啊，觉得这样的环境，觉得这样的这个存在呀，没有什么所谓的。但是呢，一离开了，这个时候就觉得重要了，舍不得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大家拼命是要生活方便一点啊，这个发达一点。然后呢，空气污染啦，水污染啦，水都不能喝，空气也不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生的宝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生的宝。然后就觉得这个空气应该怎么样净化它，这个水呀应该怎么样呢，这个净化保持干净，能够找到好的水喝，那么这个时候才会真正知道这个宝的重要，这个宝的可贵。所以为别的时候呢不爱，别的时就爱。假如说有一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水呀极度困难的时候，喝水都喝不上，我们肯定可能很多事情都把它停下来，都宁愿要停下来，要有一个好的水喝，不能没有水喝，那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觉得饱。那么如是闻妙法，不觉亦不喜，就是我们在这个嘞，闻妙法的时候，闻这个嘞，要这个嘞修习，要修习，修行的时候啊，这个嘞还不觉得，那修到这个深度的时候，才会觉得他的这个嘞喜悦。那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这样呢。佛法有什么用呢？前面提到的说啊，菩萨的利益呢，不只是这个世间的物质利益，给众生呢帮忙，有饭吃，有衣穿，能够受教育，能够学习一个技能，就是这样而已，不是这样的。菩萨利益世间，更重要的是呢，弘扬教法，令正确的真理，殊胜的这个道理，住于世间，能够驱破这个种种邪见谬论呢，黑暗，不为这些黑暗所遮挡了。我们现在呀，就是有种种这个妄分别了、邪见的思想呢流行，所以各式各样的这个烦恼啊，都会在心底里面呢滋生出来，这个呢冒出来，令众生痛苦，乃至于呢自苦而苦他，就好像这个《解深密经》里面所说到一样的，这个众生无始妄想，这个如茧 作如作茧自缚啊，自缠缠他。我们众生无始以来呀，就是为这个无明烦恼啊所遮蔽了，然后就产生种种妄想，产生这些种种妄想呢，不但缠了自己，也把别人也缠起来了，就好像这个蚕呢吐这个丝一样的，丝吐出来之后就把自己捆住了，是这样的，以妄想丝自缠缠他，我们生活的这个当中啊就这样子了，当然实际上谁能缠你呀？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缠你自己，别人缠你呢是一个增上力，如果你有正见，远离种种虚妄的想法、邪见、错误的观点，你就不会受他影响，不会受这些错误观点的这个控制。那么这个佛法呢，也是这些道理，这个教法注释呢，在一般的情形当中，有的人还不觉得说我今天赚了多少钱重要，或者我今天获得了多少物质东西呢重要，因为从短期来讲呢不是很重要的，但是从长期来讲呢，佛法是最殊胜最重要的，比友情的生命都还要重要，是这样的。我们因为没有真理啊，没有佛法的这个学习了，所以一直打不开内心的困扰烦恼的死结，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生死里边呢，这个头出头没在轮回当中。那不讲那么远吧，就讲我们这一生从小到大，心底里面呢总是在追求啊，追求来追求去，就希望能够符合于自己的心理，训得自己的心理。你为什么要训得自己的心理啊？想这样走，想这样发展呢，能够感觉到快乐。但是有快乐吗？这个辗转推求，辗转追求，追寻，结果的话呢，烦恼不断，烦恼痛苦啊越来越多，不但没有减少啊，还得增加。或者有的时候呢相对的平顺感觉不错，但是过些时间又出来了，所以它始终在呢冒出来。那么从长久的角度上来讲，佛法的这个呢重要啊，远远超胜过这个食物啊衣服饮食呢短暂的这个呢满足，这更加重要，是深层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就解释比喻什么意思呢？比如珍宝，不别不爱，你不失去的时候呢，就不懂得珍惜，不知道其可贵，就像刚刚举的这个水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我们一直把它染污到最后，大家都吸了这个空气闷，吸了这个空气都生病啊，最后都死去活不了，水也不能喝。那是后呢才会想到要有清澈的水，要有好的这个空气，才会有这样想呢。那佛法也是，我们不到深入的层面的时候，不觉得佛法的可贵，佛法的欢喜。那么这些庄严的论点呢，那为什么庄严呢？它就能够揭示这些功德，把这些意义啊一层一层揭示，我们才知道相应的这个重要性。就好像比如说某个矿产一样，某个稀有金属一样的，你如果不认识它了，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土堆在你们后山，如果你认识到它的价值，它的可贵，那你就会呵护起来，不会随意的就把它这个嘞丢弃了，是这样的。那佛法也是这样。四曰：此三际四谛显示妙法有三功德，就是这个记者呢次第的揭露显示了这个佛法了的三种功德。那么这里又从另外一层面呢这个来解释。前面呢 是说了为什么要庄严，这里呢深入庄严的功德内容，一显断障因功德，二显自在因功德，三显妙喜因功德。这个因功德果功德呢，因功德的话呢就是因地上来讲的，果功德呢是果地上来讲的。就是说这个妙法的这个三个功德呢，从因地当中三个，第一个呢是断障因，就是它能够为断除啊烦恼障，断除所知障。我们不见真实啊，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烦恼障所知障障住了，这个呢错误的自见，这个烦恼让心不能够与真实相应，这个佛法的力量呢能够断这个障。第二个是显自在因，就是说我们要得解脱，要获得自由，要依佛法，有佛法的力量呢你才能够自在，没有佛法你是得不到自在的。第三个是显妙喜因，妙喜因呢就是说这个美妙的微妙的喜悦，我们世间的欢喜啊，它不是呢妙喜，它是暂时的，它是暂时的，不究竟不彻底的，就好像这个韩非子的比喻故事一样的，塞翁失马，福这个焉知祸福，就是失去了一匹马呢是个祸，不高兴了，来了一匹马又高兴了，等一下又摔断一个腿又不高兴了，等一下这个征兵呢没有把他征走啊，父子相保啊又高兴了，所以时喜时忧啊，不是妙喜，我们世间的喜啊，这个喜和忧呢参半，喜和忧呢相随相依，佛法的这个喜呢是妙喜，这个显示三重因。问此意云何，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答如饮苦药，初时则苦，以难服故，后时则乐，以病猜故。就是先世间例子是这样讲的，我们生了病吃药那是苦的，这个苦药都开始的时候很苦啊，很难喝啊，那后面就开始高兴了，为什么呢？这个病好了，再没有病苦了。此法一耳，就是说佛法了妙法了也是如此的，助闻时苦，未难得故，解意时乐，战病破故。这个呢是相应的来说法，就是说我们先呢接受文艺的时候，了解文艺的时候呢是苦的，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真正通达了，了解了，那心里面就能够得到乐，能够得到欢喜，能够得到欢喜，这个障病破故，就是种种障呢破掉了，这个障的病呢消除了。如是阎王，初时则苦，难得益故，后时则乐，与威利故，就是说他去侍奉这个威严的王呢，最初的时候啊诚惶诚恐的，怕这样错了怕那样错了，那错了又受惩罚的了，就是很痛苦。后得益故，后来他能够为得王的宠幸，后得益啊就是能够得王的宠幸，得王的欢喜，那么得了王的欢喜之后，难得益故，后时则乐，后面呢就得益了，能够为这个了解完的 这个性情，能够侍奉完呢相应，那么就会能够得乐，能够得到威力，是法义耳。那法也是这样的，思维是苦，身难解故，思度是乐，长胜财故。就是我们这个思维佛法的时候啊，最开始的时候呢很苦，因为佛法的道理实在是比较深的了，不容易了解，比较困难。那么思度时乐呢，就是我们思维一定时间呢，这个佛法道理通达了，那么就升起快乐了，能够长胜财故，就是能够长胜法财。如见三宝未别时的不爱，未无用故，识别时的深重，只有用故。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身宝啊，就是相聚而有的了，没有舍弃的时候呢，则不爱，觉得没有用，觉得没有用。那么要是这个失去的时候，才觉得它的这个嘞重要，非常的爱惜，因为它有用嘛，并不是没有用嘛。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一样的，他很有才，很能够帮你，但是你也不是很重视，等走了的时候呢，你就觉得缺了很多，很多事情呢解决不了，这个时候才会觉得了珍惜，才会觉得弥足珍贵。此法义耳，修行时则不喜，为空无用，修度时则喜悦，只有大用故。就是修法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啊，也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修行呢，不会有什么欢喜，觉得也没什么用，还不相应。那么修的有一分相应的时候，有一定的这个深入的时候，内心当中就会升起喜悦，知道这个是有大用的。那么这个是呢三个比喻，说了三重意思，那么这里三重意思呢，还要有所引发，有所揭示。那今天呢，我们先说到这里，下次再来讲。